我们今天早上欢迎到圣光的讲台，就是我们的建仁老师陈敏芝牧师，他好多年在这个左营长老教会牧会，也在我们圣光这边教课哈。那么我去年开始认识陈牧师，那么从他身上观察就学到好多，是一个我们当中很多学生的一个榜样。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就请陈牧师来这边分享神的话语，把时间交给陈牧师，谢谢。
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感谢主，再一次有这个机会，在我们学院的礼拜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首先要恳求上帝亲自掌权，借着他卑微仆人的口，能够忠心传讲他的话语，正确显明他的心意。那么我要分享的主题叫做从会幕的建造来看侍奉的原则，圣经是从出埃及记25章直到40章。那么我要倾向以专题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过去常常听人家说，献身当传道人，在教会从事牧养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必须要有背负十字架，还是吃苦耐劳这样子的一个觉悟。我也常常听人家说，某某传道人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类似这样子的话，我想不只有我听过而已，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也有人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完全否认，因为实际上有太多传道人就是这样在经历，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境，还是这样子的经历，我不能否认。尤其侍奉上帝本来就是从事一场面对恶者攻击的属灵征战，既然从事属灵征战，就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牧会会吃苦、会受伤、会流泪，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最近几年来，我不断在思想、在探讨、在追寻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侍奉上帝建造教会真的是那么困难吗？非得背负十字架不可，非得流过多少眼泪才能够走过吗？牧会真的那么沉重，那么万般不得已吗？难道没有比较轻省的方式吗？经过思考探讨跟学习之后，发现其实有侍奉上帝建造教会，其实有比较轻省的方式。这轻省方式不是人发明出来的，而是上帝所启示的。这种轻省的侍奉方式其实早就启示在圣经当中，只是我们没有抓住而已。根据个人观察，今天有不少传道人，当然包括他的团队，在侍奉过程当中掺杂太多人的因素，包括采取世界的方法，运用甚至运用政治的手腕，反而将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原则弃之不用。莫怪侍奉那么辛苦，莫怪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莫怪永远有流不完的眼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很多苦是白吃的，很多泪是白流了。我确信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工，他绝对不会预设就是要让我们痛苦，要让我们流泪。我相信不会，上帝绝对不是这样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绝对是轻省的侍奉，是快乐的侍奉，甚至是享受的侍奉。那么接下来我要针对会幕建造的七个阶段来看上帝怎么样启示给我们侍奉的原则，也就是侍奉轻省的方式。第一阶段设计蓝图，刚刚我们读过的圣经出埃及记25章8节到9节圣经这样记载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上帝对摩西的启示，要 建造帐幕，建造会幕。从经文当中我们发现说，会幕本体以及其中所有的器具通通不是摩西要造的，也不是摩西设计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换句话说，会幕的建造决定来自上帝，蓝图的设计同样来自上帝，一切都是由上帝做主。摩西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忠实传达上帝的启示以及带领团队去执行而已。所以就有人说，当时上帝呼召摩西上山，如果单单领受十诫，其实不用花到40昼夜，或许几个小时，或许顶多几天就能够完成。上帝之所以花那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将建造会幕的蓝图巨细靡遗向摩西来做说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无道理。透过建造会幕这件事，带给我们有关建造教会的原则。我们知道教会不是政府机构，不是私人企业，不是人民团体，不是政党政治的这个政党。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是蒙恩得救的一群人，是带着见证基督复活大使命的一个共同体。因此教会建造基本原则跟世界上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人民团体、政治政党等等其实是非常不一样。但是根据个人观察，令人感到遗憾，就是今天有太多教会在建造运作过程当中受到社会影响太深，导致舍弃圣经原则不用，采用社会的制度。我举一个简单、最简单、最普通的例子，就是核心同工的产生。我们不学主耶稣好好门徒训练，不学这种训练、门徒训练跟拣选原则，我们却效法政治民主化过程当中采用票选的方式，尊重民意，采用票选的方式来产生，莫怪所产生出来、所透过选举出来的这些核心同工根本很难跟牧者同心跟同工。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小心，当我们参与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不应该有自己的蓝图，不应该全盘接纳社会的制度，应该回归到圣经当中寻求上帝所启示的原则，也就是遵照上帝所启示有关建造教会的蓝图。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建造一个合上帝心意、健康并且能够成长的教会。第二阶段，筹募经会。我们看一段圣经，出埃及记25:1-2，我们直接看这个投影就好齁。看我们这样子比较省时间，直接看投影。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有关筹募经会，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发现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上帝所命令的，第二个是百姓自己送来的，也就是要献给上帝的，第三个是甘心乐意的。那么谈到这里，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8:24-26，这样记载说，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29他连德，并730舍克勒，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德，并1775舍克勒。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舍克勒，就是一笔家。为了建造会幕所需的经费，身为领袖摩西，我们看到他的任务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上帝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宣布。当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宣布之后，竟然是全民一同响应。根据经文的记载，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从20岁以外总共有603550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说，当时针对百姓奉献这件事，响应之热烈到底，热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6章第3节到第7节，这一段经文记载说，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 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所做的物，而且有余。看到这段经文，看到这一幕，一方面令人感动，一方面也让人羡慕啊！这样的情景如果发生在我的教会，那该有多好。因为当以色列百姓听到摩西的宣布之后，参与热烈参与奉献的程度竟然到欲罢不能的地步，最后甚至还得劳烦摩西起来呼吁不要再奉献了，不要再奉献了，这下奉献才停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境真是令人感动。谈到奉献，站在教会的立场，我们要思考这些经费到底从何而来。如果根据刚刚我们所读这段圣经有关建造会幕这个事件，我们发现说，其实当时建造会幕这些经费是来自信徒家中，来自信徒的口袋里面。我们重新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就是想象说上帝在天上宝座向下观看，看见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半岛安营，而且家家户户人人都住进帐篷里面，帐篷里面其实充满了金子银子等贵重值钱的物品，这些金子银子贵重值钱的物品就是将来建造会幕经费的来源。我们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教会，同样可以说上帝在天上宝座向地面上观看，看见每个信徒家中充满着金子银子贵重值钱的物品，信徒家中这些贵重值钱的物品都是建造教会从事上帝国度事工经费来源。当时摩西照上帝的启示忠实宣布上帝的计划之后，百姓的奉献就源源不绝的捐出来。今天建造教会应该也是一样，只要传道人好好教导信徒认识上帝，带领信徒殷勤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让信徒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特别让信徒亲自去经历上帝之后，我相信奉献绝对不是问题。不要说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通通没有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是传道人没有好好教导信徒明白上帝的心意没有好好带领信徒勤读上帝的话语，没有让信徒真正经历上帝，那么尽管你再怎么呼吁，再怎么讲，讲到讲要奉献要奉献，讲到讲周报再刊登，年初讲年终讲年底再讲，甚至讲破了口，金子银子贵重值钱的物品依然在信徒的家中，照样在信徒的口袋里面，他不出来。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侍奉原则。所以谈到这里，话题再转回到当时以色列百姓，或许有人感到纳闷，就是以色列百姓哪来这些贵重物品？以色列百姓原来是在埃及当奴隶，如今虽然已经获得自由，但是过去以过去身为奴隶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哪来这么多金银财宝可以奉献出来建造会幕？百姓帐篷里面的金子银子各样贵重值钱的物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关于这段经文，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可以找到答案。出埃及记12章35节到36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将埃及人的财物统统夺去了。你看上帝奇不奇妙？上帝确实非常奇妙。为了建造会幕所需要，显然上帝早有他的计划，早有预备，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还没有离开埃及之前，即将离开的前一刻，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以色列百姓要埃及人索取金器、银器跟衣裳，同时叫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全部夺去了。这就是为了日后建造会幕所需的经费来做预备。更奇妙的是，原本法老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去，但是经过第十个灾害之后，法老的心意终于改变了。圣经描述说，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照着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照着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通通带走，并且要为我祝福。连埃及人也都催促以色列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开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说，那个立场非常不一样，双方的领袖摩西跟法老彼此之间所代表的立场竟然主客意味截然相反。过去摩西几次要求法老让以色列百姓离去，但是法老硬是不肯，如今法老赶快巴不得赶快将以色列百姓赶走赶离开，但是以摩西为首的以色列百姓反而不离开。有个条件，除非埃及人将金子、银子、衣裳让他们带走，那么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快快离去，免得埃及继续遭受祸患，埃及人宁可将金子、银子、衣裳等贵重物品通通让以色列百姓带走，丝毫没有阻挡。因此往后建造会幕才有这些材料。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发现说上帝真是奇妙，上帝的作为奇妙到让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那么透过这样的分享，盼望能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深认识上帝的作为就是这么奇妙。我们应该确信，只要是上帝所计划的事工，他绝对会负责到底，他会负责预备一切所需的，当然包括敬畏在内。所以侍奉上帝的人首先应该学习分辨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上帝的计划，然后全心全意仰望上帝的带领跟供应。第三阶段，招募工人。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5章30到35节。35章30到35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够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根据圣经的描述，包括会幕本体、会幕里里外外所摆设各样的器具，那些设计相当相当的精致，构造非常繁复很复杂，尤其制造过程当中需要融合木工，还是瓷器的雕刻，还是金银冶炼等等这些各方面的技术，所以是需要一个高度技术 横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一个工程，所以说要怎么建造，怎么样来完成，这才是建造会幕真正的考验。但是我们发现所谓的建造会幕，上帝不仅亲自设计蓝图，上帝不仅预备经费，更奇妙是连工人都由上帝亲自呼召亲自提名。在这当中，圣经记载提到两个人，一个人是犹大支派当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另外一个是但支派当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尤其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两个人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又能镶嵌，能够刻木头，能够做各样的巧工，不仅自己心里灵敏，甚至还能教导别人。换句话说，上帝所呼召出来这两个人，借着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不仅能够想，能够有构想，而且能够动手去做，有那种技术，并且能够教，还能够教导别人。所以想到这句话，还是想到这里，还是一句话，真是不得不赞叹上帝，真是奇妙无比。他几乎是完全负责到底，完全负责到底。透过这样的信息，同时也提醒我们思考同工的问题。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到底同工要怎么产生？事实上，同工产生不是开会讨论，听大家的意见，也不应该透过投票来产生。因为如果是上帝所要我们做的工，人是上帝所要的，这个工人是上帝所要的，所以人选到底是谁，应该透过祷告由上帝来决定，甚至由上帝来指明。传道人的职责就是要好好敏感，到底上帝所要的人是谁。当确认之后，其实应该直接邀请就可以，不用开会，不用讨论，不用投票。第四阶段，动工制作。出埃及记36章第8节，出埃及记36章第8节记载说，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燃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当一切预备妥当，就是包括蓝图、经费及工人，通通预备齐全之后，接下来是要进入实际动工的阶段，实际动工的阶段。但是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人来做呢？我要点出一点，根据圣经的描述要点出一点，一个重点就是唯有耶和华是他心里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参与。我再讲一次，唯有耶和华是他心里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参与。换句话说，有上帝同在的人，有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参与这个工作。所以谈到这里，就让我想起曾经有牧者同工说过，哎呀，我们教会人才济济，我们教会有电脑工程师，有医师，有律师，有大学教授，还有总经理。这样的说法其实我是相当保留，相当保留。怎么说？当然那个牧师所提这些人通通是人才，拥有这些职位的人通通是人才，但是他们是当今社会上的人才，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个部分没有问题，这个我同意。但是我要厘清一个观念，就是说社会上的人才未必是教会的人才，社会的人才未必是教会的人才。怎么说？教会又不生产电脑，哪需要电脑工程师？教会不开医院，哪需要医师？教会不经营企业，哪需要总经理？其实道理很简单。那这么说来，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教会的人才呢？就是经历上帝的人，亲近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谦卑顺服的人，有深度委身的人，圣灵充满的人，对灵魂有负担的人， 我可以再举很多例子，我想我举到这里就够了。这样的人才是教会的人才。所以教会拣选同工，不能只看他属事的学问、才能、地位。如果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观察他是否敬畏上帝、亲近上帝、谦卑顺服、深度委身，是否有圣灵充满，是否对灵魂有负担。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这些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特别需要有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才有可能照着上帝的心意来侍奉。不要迷信专业，应该相信圣灵。第五阶段，查核跟检验。查核跟检验，经文出埃及记39章43节，出埃及记39章43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当相关组装的配件以及所有的器皿通通制作完成之后，也就是在还没有正式组合，将会幕组合起来之前，摩西在这个阶段，摩西亲自来做查核检验的工作，也就是要检验查核，看看所做一切的工是否按照上帝对摩西所吩咐的。但是为什么非得摩西亲自来检验不可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整个蓝图是摩西直接从上帝领受而来的，其他工人只是片段，只是间接的了解，所以唯有摩西才能够掌握整全的蓝图，才能够掌握全盘。那么既然只有摩西才能够掌握全盘，由摩西来做查核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摩西经过查核证实没有问题之后，就为他们祝福。那么这件事同时也提醒我们想到今天教会领袖的角色跟责任的问题。部分教会认为我们教会不需要牧师，他们同样可以从上帝领受启示，因为每个人都是祭司。甚至有的教会认为牧师你不能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决定，什么事都要透过开会让大家有表达意见的机会。这些做法很普遍，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圣经所启示建造教会的原则。上帝所启示的原则在每个世代啊，上帝做事的原则，上帝做事的原则，其实是他在每个时代，在每个地方不断寻找人，就是寻找合他心意的人，啊，将这个人呼召出来，再将意向启示给他，或将使命托付给他，然后再帮助这个人，透过这个人组成团队，去完成上帝所要完成的使命。所以，唯有上帝拣选，上帝所托付这个人才拥有上帝完整的启示。那么就教会来说，这个人当然就是牧师，当然就是牧者。那么既然牧者最清楚上帝的心意，也最了解上帝所启示的蓝图，那么查核的工作当然应该由牧师来做。在教会，牧师未必事必亲功，什么都跑到地线，但是最后那个查核工作牧师要做。到底要查核什么？我简单举例，例如说敬拜赞美这样带领对吗？领会的人说这些话合宜吗？小组的运作这样对吗？财务做这样的管控是否保险？牧师有责任要去查核，借着查核检验可以确保合上帝的心意，同时可以防止教会的弊端产生。第六阶段，完整组合。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40章17节，出埃及记40章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会幕就立起来，只有一天就立起来。那么整个会幕建造的工程已经渐渐接近尾声，经过摩西查核检验之后，发现一切都没有问题，摩西为他们祝福， 到此为止，我们回头过来算一算，从开始到如今大约花了8个月的时间。但是到最后阶段，也就是要组装阶段，其实很简单，一天当中就完成。所以分享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要是没有前面这8个月很冗长，8个月这些过程，就直接要将会幕建造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建造教会也一样，急不得，一定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当一切建造教会的基础工程完成之后，最后组装建立其实很自然很快速，正好像一句俗语所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哦、其实那个有点类似，那个意义是有点类似、哦啊、就以牧会现场来说，什么是基础工程，包括一些教会错误风气的扭转，还是制度的建立、很多不良传统的更新，特别重要是生命的培育，透过门徒训练、生命的建造等等，这些基础都是基础工程。那么当这些基础工程这些基础工程其实是相当花时间的，这些基础工程花时间，或许花个3年5年，或许花更长的时间，要有耐心好好等候，好好整顿，好好预备。一旦基础工程完备之后，一旦你的教会的基础稳固之后，那么一个健康的和上帝信任的教会很快马上就建立起来。最后第7个阶段，上帝悦纳，整个工程到这里为止得到上帝的悦纳。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啊！整个会幕的建造完全按照上帝的启示，当中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意见，当然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既然得着满足，上帝的荣光就充满整个会幕，不仅所做一切的功得到上帝的悦纳，上帝宝贵的圣名也大大得着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建造教会，如果完全按照上帝的启示，如果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荣光也必定充满在这当中，上帝宝贵的圣名也要大大得着高举，得着荣耀。大概2年前，我教会一个长老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庆典，那么回来之后他有点失落，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牧师，我去参加了之后，感觉我的感觉全场都在高举人，都没有在高举上帝。我听了他这样讲啊，喜忧参半，心情十分复杂。喜的是我的长老已经懂得分辨，忧的是这样的教会是堕落的。盼望我们每一样侍奉需要人来参与没有错，但是不要高举人，应该高举神。盼望我们的侍奉都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意，都能够充满上帝的荣光。我相信我们在座同学将来毕业之后，应该是8-9成以上都会进到教会侍奉，直接参与建造教会的工作。盼望透过刚刚所分享有关建造会幕7步骤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抓住上帝所启示的原则。既然教会是上帝要我们建造的，我们大可以放心，上帝绝对不会撒手不管。从蓝图、从经费、从技术、从人员，一样一样，上帝他绝对会负责到底。身为传道人，主要的任务就学像摩西一样，好好寻求上帝，明白他的心意，然后将上帝的心意、将上帝的启示忠实的传达，将上帝的话语忠实的教导，让信徒彻底明白， 让信徒体会，这样就够了，其他的事我们不用操心，上帝会负责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借着